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问答，我们接着上一次的问答继续开始，第30个问题，有人问，他说我的灵体在我做梦的时候来到我一个朋友的梦里。我朋友说，我在他的梦里是一个漂亮的女菩萨，在他面前打坐，还流着泪，对着我朋友手里的一条蓝色的大蛇念着什么咒语。而我今生最喜欢的就是蓝颜色，而且我不能吃黄鳝蛇类啊。然后他请问老师，我是那条蛇精吗？我的灵体想告诉我什么呢？我朋友的佛缘很重，我以前也梦到三片非常漂亮的蓝色湖泊，我当时感觉那个是天界的湖泊，那个蓝色是人间没有的。好，我们来回答这个第30个提问。虽然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个人化，但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梦的主题，而这个提问的人，他对梦的解释显然比较表面，比较表面化。你知道梦是一个象征的领域，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大致的了解梦的层面。最潜在的，最这个表面的一个层面是指是梦的个人化的层面。比如说，当你肚子饿，你晚上就会梦到一个生理梦啊，它是纯个人的，你晚上会梦到。你在吃牛肉面啊，你在吃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仅仅是因为你的生理，你的身体在暗示你它需要食物，它在清醒的时候没有获得食物，没有获得满足，它就以梦的方式来表达那个满足的倾向啊，那个满足的欲望。这是个人化的层面啊，身体层面的梦。应该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个人化的或者身体层面的梦。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晚上尿急的时候啊，你就会梦见你在找厕所，就是身体在以梦的方式告诉你啊，它需要上厕所。这是一个最表层的梦境啊，跟物理身体有关的。那么，当你的梦境更深入一点，你将会经验到一个类似于远方的，或者说共同的一些愿望，它也许关系到你的过去跟未来。啊，生理梦它关系到现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体饿了，你的身体要上厕所，啊，这是生理梦，它关系到此时此刻。但是更深一点的梦，它会表达出过去跟未来的欲望，啊，它不仅仅表达此刻的愿望，它开始表达过去跟未来的，它从你的整个过去开始模拟你的整个未来。但是，由于它更深层，所以当你的梦境当中从过去表现到未来这整个一连串的程序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势必有一些扭曲的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梦中看到你的过去或表达出你的未来的时候，它总是象征性的。它并不是按实际情况来 表达的啊，就像你肚子饿了，你要看你的吃面吃东西，它都是按照实际情况。但是一旦梦涉及到过去跟未来，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这就给解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当一个人要解释有关于过去跟未来的梦境，他必须懂得梦的语言，懂得梦里的那些象征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点类似于你看到过的占星学里面的这些表达方式啊，比如说占星里面提到金星象征爱情啊，月亮象征阴性啊，太阳象征阳性，每一个星球金木水火土啊，象征着一些特别的这个性格，特别的情绪，特别的张力等等。你梦境当中的符号跟占星学的这些符号有潜移默化的连带关系，他们有些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梦境中的符号要更多，要比占星学上面要多得多得多。而每一个人他梦境当中的符号除了一些共同的基础以外，有极大的可能是个别化的，就是我梦境当中的符号表达符号跟你梦境当中的表达符号不一定一样。当我梦境当中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所表达的意境，跟另一个人梦境当中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所表达的含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梦境当中的符号来自于他过去的记忆，对，来自于他过去的印象，也就是他的经历，他曾经的经历。如果你曾经的经历当中，你在一个花园当中玩耍是快乐的，那么这个象征也许是表达正面的象征。但是有的孩子他看到那个花园正好是他曾经受过伤的一个花园，正好是他曾经被辱骂过的一个花园，那么那个花园，同样梦境当中出现的花园有可能表达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也许有的人在梦境里面梦见你的亲人啊，你梦见了你的爷爷，梦见了你的某一个长辈，但并不是每一个梦见爷爷的人都象征着慈爱。也许你的记忆当中这个爷爷对你非常不好，他出现在你的梦境是象征着某种压力、诅咒等等。所以每一个人梦当中的符号是非常个人化的，它来自于你的背景，来自于你的经历，这个背景甚至可以涉及到你的上一世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层面，也就是梦当中的关于过去跟未来的层面。那么还有比这个更深一步的层面，因为过去未来依然是个人化的，依然是属于你的，是你的过去，你的未来。那么当你的梦境来自更高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它就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层面，它是一个共通的层面。你的梦象征着你的潜意识，你知道一个人的潜意识表层意识是个人化的，我总是记忆到我的过去啊，我的曾经，我的当下等等，非常个人。但是当你深入你的潜意识深层意识领域，渐渐个人化的特色开始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而共通的成分变得越来越多。也就是在潜意识的深处，每一个人的意识是相连的，你的潜意识跟另一个人的潜意识实际上是相通的。再更深一步的地方，你的意识跟整个星球的意识，跟整个地球的意识都是相通的。所以为什么凯西会提到太阳黑子的出现 并不是黑子出现以后地球上开始有灾难，而是相反，是地球上大量的人类潜意识有负面的思想，所以这些思想集中，以集中的方式显现在了太阳上，那就是一个黑子，一个黑点。有时候一个太阳黑子的直径甚至大于一个地球的直径，甚至比地球还大，可见人类的思想制造的污染是多么的大啊！人类的思想制造的污染是多么的大，所以在人类的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深处，他的思想是跟整个宇宙相通的啊，跟整个宇宙都是相通的。你只是海洋当中的一滴水，而这滴水将永远无法离开海洋，它总是跟海洋相连啊！即使你认为你是个人化的，你依然是相连的。在梦的领域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同学说，他在他的梦里面，他的灵体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朋友的梦里。每个人的梦当中的潜意识都曾经进入过别人的潜意识，你一定进入过你父母的潜意识，你父母一定会梦见过你，你的意识，你的潜意识一定进入过你的朋友的梦中，啊，你朋友曾经在某天晚上梦见过你，所以当你解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将知道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状况。它不仅仅是一个梦，它是一个真实状况。你的潜意识的确来到了你朋友的梦中，啊，跟他的潜意识相通了。然后他在他的梦里看见是你是一个女菩萨，你在打坐，你在流泪啊。那么这第二段你应当如何解释呢？这第二段意味着在他的潜意识里，你是一个更高级的灵魂，你的灵魂在他的感觉上比他更纯净、更完美，啊，更倾向于像是一个菩萨，但并不证明你是一个菩萨，因为梦是象征的语言。当他梦见你是一个菩萨，并不代表你真的是一个菩萨，而只是代表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你的确更高级，啊。更高级、更美丽啊！所以你，他的梦境当中，你是一个美丽的女菩萨，在他的面前打坐并且流泪，所以他的潜意识直觉地感知到你是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你是一个有灵性倾向的人，所以你在打坐，而你是那么的慈悲，所以你在流泪。你对着你朋友手中的一条蓝色的大蛇念的什么咒语？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象征出现了，蛇。你知道非常奇怪，即使刚才提到每一个人的梦境当中，根据他往事或者曾经的经历，有一些个别的印象、个别的符号互不相通。但是，对于全人类来说，全人类都有一些相通的符号，共通的符号。这个在荣格心理学家荣格曾经提到过，几乎所有的人都梦见过一个老者，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这个老人象征着某种智慧，某种智慧的源头。也许你梦见的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也许是一个非常慈悲的老妈妈啊，这都是荣格提到的原型，它是全人类共通的。这个原型是几乎是在你的潜意识最深处，所以它不属于个人，它属于整个人类。那么，这整个人类的原型里面也有一个原型，就是蛇。 蛇在人类潜意识原型里面代表着内在的昆达里尼能量，内在的上升能量，啊，它也许并不需要非要安上一个昆达里尼的名字，但它一定象征着某种脊椎能量、上升能量。而你对着他手里的那条蓝色的蛇在念着咒语，蓝色也是一个圆形的符号，蓝色象征着能量的最高级别。你知道煤气，蓝色的火焰温度最高，红色的火焰温度比较低啊，所以这是符合能量特点的啊，蓝色的能量火焰温度最高，频率最快最高，所以蓝色在潜意识的原型里面象征着最高级别的能量或者意识状态。那么这条蓝色的大蛇就象征着你内在上升的灵性能量，而且这个灵性能量是朝向第七个脉轮的啊，因为蓝色是第六跟第七脉轮的象征色啊，尤其是第六个脉轮啊，第三只眼的，但是它大致上是象征的头部脉轮啊，顶轮的，所以当你对着他手里这条蓝色大蛇念咒，这个象征就意味着你在帮助他升起他的内在力量，帮助他的内在力量达到最高处蓝色顶轮。而我今生最喜欢的就是蓝色啊，我不能吃蛇、黄鳝啊等等，一吃就吐。这个跟梦的象征也许关系不大，这个跟你内在的暗示有关啊。也许你内在的暗示，你心灵的暗示，早就知道蛇意味着某种神圣的标志，所以你不愿意去吃蛇类啊、黄鳝类，所以这是你给自我的一个暗示啊。这个暗示造成了你一吃就吐的这种倾向啊。那么他问我是蛇精吗？那你这样的解释就错了啊。所以当你听到前面的这些对于梦境的解释以后，你知道这个你的梦境并不代表你是蛇精啊，你的梦境只是代表你在促成你的朋友内在力量的上升啊，这跟蛇精没有丝毫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你的灵体啊，在你朋友的梦中反映出来的一个情况，象征的情况。而你也在梦中看到蓝色的湖泊啊，那个蓝色是人间没有的，的确如此。那个蓝色，第六跟第七个中心的蓝色是人间没有的，勉强可以用人间的事物来形容的话，就是禅宗跟密宗里提到的万里无云万里天，那是一个无云的碧蓝的天空啊，蓝色如洗啊，碧天如洗，你知道古人的用词是多么的美，碧天如洗，碧玉，那个蓝不是普通的蓝，是碧玉的蓝，蓝的通透，蓝的非常的美，非常的通透。那个蓝几乎是色素不能表达的，那是一种透明的蓝，那象征着那种蓝，所以他说是湖泊的颜色，因为湖是通透的，那是一种通透的如碧玉般的蓝色，那个蓝色是意识的象征，你的意识是透明的，它不是一个死的蓝色，它是一个透明的蓝色。那么美的蓝色，甚至湖蓝都无法表达，它是天蓝，它是通透的天蓝啊！所以禅宗跟密宗喜欢用万里无云万里天来表达一个人意识达到的这个境界高度，达到顶轮的那个境界啊，所以蓝的如此美丽。所以这就是你的这个梦的象征啊。 所以，当你了解人类的这些原型，当你了解梦的象征语言，你就能够更好的解释你的梦境，而不会把它解释成蛇精啊，等等等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冥想没有师傅带会有哪些危险啊？显然，承接着上面的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会有多大的危险了。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没有过来人的引导，即使一个梦你都无法解释的彻底，解释的正确，何况是灵性的修行，何况是冥想。冥想当中可能出现的无数种情况，你有可能以你的主观把他们解释的面目全非啊。即使一个简单的梦你都会把它解释的面目全非，何况是冥想当中出现了一些境界。那么可想而知，一个没有师父带领的人，一个没有过来的人，过来人引领的人，他会走到怎么样一个境地啊？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你会几乎100%的会把你自己带到坑里面啊，因为你是盲人。因为你没有灵性的知识，你没有灵性的经验，所以你几乎可以100%的保证你一定会掉到坑里啊！所以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说上师甚至大于佛，并不是上师真的大于佛，而是指一个佛无法回答你问题，而一个上师却可以回答你。一个上师是活人，他是活着的，你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回答。如果你要对着镜框里的佛像提个问题，如果你足够的虔诚，也许他也会回答，在你的梦中回答，甚至以奇迹的方式回答，但那个非常不容易。即使你希望他在你梦中回答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你需要多么强烈的渴望跟呼唤，他也许会在梦中显现。而梦的语言又是象征的，梦必然经过你表层意识的扭曲再诠释，所以即使佛来到你的梦中，你的梦也会把它一定程度的扭曲化，所以你依然无法完美的收到那个信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讲一个上师甚至重于佛，因为上师是活着的。对任何事情来说，不仅是冥想，我觉得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每一件事，不仅仅是冥想，不仅仅是灵性，哪怕是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你毕业以后工作，一个师傅都是绝对绝对必要的。否则你从哪儿学呢？从书本吗？从书本学来的恐怕里面的有用成分或者有效成分是非常少的，是非常少的。你如果你有上学的经验，你一定会了解这一点。你书本里学到的东西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少，真的当你进入公司进入工厂，你会发现里面的实际的东西是你书上完全没有的啊！你书上仅仅学了一点点皮毛当中的皮毛。所以可见一个师父的带领是多么重要，更何况冥想是那么一个抽象的事，是多么抽象的事。如果你学电脑，你也许还可以自学成才，如果你特别聪明，你拼命的啃一些电脑的书软件的书，你也许真的有那么几个人可以自学成才，他们非常天才啊！但也只有天才能够这样做，一般人估计只是啃书本也达不到。但是就算你是天才，在灵性的这件事上，在冥想的这件事上，没有老师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你是天才当中的天才，即使你可以向前走10000步，即使你已经走到了第六个层面，这是有可能的啊！如果你是天才当中的天才， 巨人当中的巨人，你的确可以一个人走啊，这是极其罕见的。但是就这么一个天才，这么一个巨人，当他走到第六个层面的时候，他将不得不停止。因为从第六个层面跨越向第七个层面，没有任何的个人可以完成。第六个层面和第七个层面之间的距离是无限大，一个人跨越六到七必须依赖第七个层面圣者的恩典，一个佛的恩典，一个成道者的恩典，没有恩典，没有任何人能够走过去啊！所以即使你是天才当中的天才，你也只能达到最高点，就是第六个层面啊，第七个层面你是达不到的啊，必须有一个师父来点化你啊，来树立你那个最终的成道。所以从这一点来上来说，一个师父几乎是不无法缺少的，没法缺少。好，我们再看第32个问题，练习清明梦安全吗？你会发现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事是没有连续性的，即使这些随机组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被经过选择或者被经过安排前后次序，但是当你开始解释这些问题，依次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神秘的有连接性。就像我们第31个问题提到的，你没有一个老师的带领，你什么也做不成。那么当你在练习你的清明梦的时候，会安全吗？当然不会安全。你知道清明梦象征了什么？它比你在白天进入禅定要危险得多。你白天进入禅定是一个自主化的事情，个人化的啊，但即使白天进入禅定已经有一定危险性了啊，有人在白天的禅定里看到一些内在的影像，进入一些深层的宁静而不能自拔，或者特别陶醉，他这种陶醉本身有一定危险性。而清明梦是什么？清明梦它的深度甚至高于白天的禅定，或者说它是一个更深的禅定，显然它的危险程度更高。就好像你在梦中，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样的梦啊，你被一群狼追赶，吓到浑身大汗尖叫的醒来，然后发现那是一个梦。而当你在清明梦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保护性的力量，你依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梦的领域有可能危险到完全不受控制。你知道凯西通灵的时候，他后来解释他通灵的时候，他说我每次通灵的时候，我将穿越梦的领域啊，有一个黑色的隧道，我沿着这个黑色的隧道笔直的向上冲上去，必须以尽快的速度冲过去。为什么？在黑色隧道两边似乎有灵体，而这些灵体是低频率的，他们并不友善，他甚至有时候能够快速的路过的时候看到一些恐怖的灵体在这个隧道的周围，好像一个荧幕一样啊，在荧幕的反面。如果他注意那些黑色通道周边的那些荧幕背后的那些灵体的话，他有可能会融入那个层面。而他提到他快速上升的时候，似乎有一个高层的保护使者一直在保护着他，使他能够不受周围灵体的干扰，使他能够笔直的冲入那个光亮的层面。 那个美丽的、充满光明的阿卡西图书馆那个层面。所以显然，你在从人类的高度、人类的层面冲向阿卡西的高临阶的层面的时候，这个中间阶段依然是危险的，依然是危险的。而那个中间阶段实际上就是你的清明梦的阶段，它是一个内在的层面。所以你说清明梦安全吗？它不见得安全，它必须有一定保护。所以如果你了解密宗，你将知道密宗是非常珍贵的。在密宗里面有关于清明梦的一些仪轨修炼方法，而那个修炼方法会告诉你，你必须在醒着睡着以前念一万遍的文殊起梦咒，那意味着你在呼唤文殊菩萨保护你进入你的梦中。它不是一个啊，你个人化啊，我要进入梦中啊，我要看看梦怎么样，不是，它是有一个陪同的啊，有文殊菩萨在，它是有一个伴侣的啊，有陪同的，以文殊菩萨的加持力，你进入你的梦中。所以密宗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啊，非常聪明的。所以你如果要练习清明梦的话，你必须有一个保护性的力量。如果不是一个活着的大师，那么就必须是一个类似文殊这样的啊，一个咒语，一个连接性的神圣力量，以免你在梦中被一些不应该接触的力量碰触到。啊，当然，如果是一个活着的大师，那就更好，安全性更高。啊，因为一个活着的师傅总是比一个肖像当中的一个圣者要更好。所以清明梦它是一个内在的产品啊，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啊。建议你在清明梦之前，必须持诵一些保护性的咒语啊，保护性的力量。第33问题，有人说深度冥想可看前世啊，这跟你的清明梦是一样的。当你在你的清明梦当中，你可以穿透到你的前世。就好像一个人在普通的梦中，有时候他的前世的记忆也会显现一样。怎么样看到你的前世？你必须在要看的时候放下你的这一世，包括你这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背景。当你把这一世彻底的放下的时候，前世就可以轻松的打开。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梦中能看到一些前世的画面碎片，因为梦中你已经把你的这一世的身体、这一世的经历完全遗忘了，睡着了。如果你醒着的时候你能遗忘自我，那么你也将能够轻松地打开关于前世的记忆啊。但这个并不容易，一个人要遗忘自我是多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啊，非常不容易。第34个问题，为什么人类几乎所有的宗教或传统都禁忌以左手为主，比如筷子、写字、待人接物啊？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忌讳以左手为主的，起码佛教跟印度教是鼓励左手的啊，尤其是印度教。佛教也是，为什么？因为佛教跟印度教偏向于智能，而智能的宗教它非常清楚一点，你的右脑跟左手是相连的，右脑代表的直觉。所以你会发现在佛教跟印度教里，打坐比较倾向于让左手压着右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当你这样打坐的时候，你的右脑比较便于打开啊，右脑不会受到太多的压制， 所以在佛教跟印度教里，实际上是提倡左手的功能的。所以你会发现左撇子比较聪明啊，因为他经常用左手，右脑比较开发的好。那除了一种情况，有的人左右大脑颠倒，也有这种人啊。那么他用左手关联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右脑。好，我们看第35个问题。昨晚我梦见绿度母跟梅赫巴巴了，我和几个同学在顶礼膜拜，后面有人叫我，之后就结束了。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很奇怪，我们今天的问题都会跟梦相关。我们在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梦的最高层面将会渗透到低层面，而当你梦到梅赫巴巴或者绿度母，它一定关联到某些高层面的信息。梅赫巴巴象征着爱，爱的力量，而绿度母恰恰也象征着爱跟力量两者。绿度母是力量跟爱的化，两者的结合。所以当你梦到绿度母跟梦到梅赫巴巴，象征着有来自高层面的爱跟力量的化身在加持你。你和你的几个同学在顶礼膜拜，意味着你在接受那个加持。后面有人叫我，然后就结束了，意味着这个加持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或者在进行到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被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拉走了，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开始干扰你，开始把你叫回去。所以这就是这个梦的含义啊！你来到了心灵的深处，连接上了高层的爱跟力量的源泉，然后很快来自世界的力量嫉妒了，他们开始把你叫出去啊，这就是这个梦的含义。所以你要更深的跟那个爱跟那个力量的源泉连接，你要更多的念梅赫巴巴或者绿度母的咒语，跟他们再一次产生密切的连接啊，他们的力量还会再一次回来。第36个问题，如何学习解梦啊？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吗？虽然说要达到任何时候随他去，但梦的意思还是应该了解。对的，梦是你潜意识对你的暗示，是高层对你的暗示，是你内在心灵的直觉，你必须清晰的了解你的梦。推荐的书，那么你可以看凯西的关于解梦的一些书啊，那些可能比较好。当然你也可以了解看一看以往我们在读书会里面也详细的讲过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你也可以去看，在博客里面也有啊。第37个问题，生活中做不到不吃肉啊，破戒之后破坏了诚心又产生厌恶，怎么回到平衡？在暴力、家庭暴力、社会暴力中度过20年，成年后对世界产生了恐惧、敏感、敌对，怎么独立？这颗心应该如何净化？首先我们要提到关于素食跟荤食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以素食为主，但不要戒肉。你至少在半年之内应该吃一次肉，因为肉类里面有一种元素是所有的蔬菜里面都没有的，而且这种元素是身体必备的。直到人类的科技发明人造肉以后，在这以前你将不可避免的需要少量的摄入肉类，这个没有办法。当然我相信人类的科技很快就要发明人造肉了， 不是 B13，是一种罕见的元素，好像叫 T，好像叫 C 还是叫 T，我忘了。一种罕见的元素，所有蔬菜里都没了啊。这种元素只有肉类能够摄入，而且这种元素对身体是必须的。所以建议大家以素食为主，但是一段时间以后要稍微吃一点肉啊，要吃点肉，你的身体才能达到一个相对的健康跟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在暴力中度过了20年，对世界、对社会产生了敌对、恐惧。那怎么样能够进化？怎么样能够独立呢？这个问题跟新时代的某一个观念有相似的地方。你知道新时代里面现在有一种在20年以前有一种这个说法啊，说你的所有的性格、倾向、思想、习惯，都跟你的小的时候的遭遇、父母的教育啊，你4岁以前或者7岁以前的生活经历有关。那些经历将塑造你的人格，变成你一辈子的人格。如果你小的时候一直受到不好的对待啊，你将来就会开始仇视他人，无法展现你的爱，等等等等，对社会有怨恨等等。在20年前，新时代的心理学里面，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你的童年决定了你的一辈子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佛陀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耶稣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印度教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是佛陀遗漏了这个重要的片段吗？如果你的童年对你的心理会造成如此大的这个印痕，这个印痕甚至很难转变。如果你的童年会给你造成这么深刻的印记，它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为什么佛陀从来都没提到过？印度教从来都没提到过？你知道文殊师利有一世，在文殊师利这个本生传里面有一个传记，文殊师利曾经转世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过啊，而且是佛陀圆寂以后，涅槃以后，有一世文殊师利以肉身的方式转世到唐宋时期的一家贫苦人家。这家贫苦人家以乞讨为生，太穷了。对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是叫饭花子，小孩叫饭花子。他从0岁到7岁，到十几岁，一直是过着要饭的生活，睡在大桥下，风里来雨里去。他12、13岁的时候，终于有一座寺庙愿意收留他，他就在那座寺庙出家。很快，这个小孩子出家以后，没有经过记载里面并没有经过多少年，他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成就者、大师。那么，他的童年十几年的流浪生涯、吃不饱饭的生活、黑暗的童年，他成年以后，在他的回忆里面，甚至写到，他因为前世的业，进入如此的一个业重的家庭，他整个童年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痛苦。那么，难道那个童年没有给他造成印记吗？没有给他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吗？ 他为什么出家以后很快就成道了呢？而他的童年似乎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毁灭性的打击。你知道奥巴马也是单亲家庭，他的童年依然是贫困的，他们是移民家庭，并不富裕。所以，新时代在20年前的这个理论正不正确呢？我觉得它有50%是正确的，而它有另外的50%被彻底遗忘了。这另外的50%正是凯西跟佛陀一辈子都在强调的，什么？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你有没有树立起你的自由意志，你是不是一个软骨头，你要屈服于环境的影响，屈服于你童年的遭遇。如果你是一个软骨头，你的整个一生的命运是注定的，在你生下来的那个片刻请一个算命先生就可以把你一生的命运算得清清楚楚，不会有任何差池，过去100%的决定了你的未来。而当你开始有一点点的自由意志，你使这个意志升起的时候，你变得像了凡袁了凡那样，开始渐渐的做一些命运当中没有的事。你就是要做，即使你命运当中没有，你也要做。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然后他的命运就渐渐的改变了。他中不了状元的，后来中了状元；他没有儿孙的，后来有了儿孙；他活不过中年的，结果活到很老。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不要被你的业力压倒，因为这个似乎更重要。业力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你不能改变它了。你的贫困，你的童年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你不能倒回去，你不能说我重新投胎。但这一切并不能决定命运不是决定论，你的自由意志依然可以颠覆它。所以凯西有一句话，这句话我建议大家背下来。他说，一个人一旦降服了自己，整个宇宙元素所有的一切都将听命于你，因为这是宇宙法则。所以宇宙法则并不是围绕业力为中心的，宇宙法则是围绕自由意志为中心的，业力依然是外围的。这一点你必须记住。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凯西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降服自己，那么整个宇宙所有的元素和力量都将服从于你，因为这是宇宙法则。当你降服了你自己的业，降服了你的惯性，降服了你的倾向，你就是一个超越惯性、超越业力、超越自我的意志力。当你拥有这么一个意志力，整个宇宙将听命于你，所有的元素都将听命于你。所以这句话，凯西的这句话很伟大，非常伟大。这才是真正的核心力量，这是佛陀讲了一辈子的，这也是凯西一直在讲的。所以我认为新时代的这个理论只是一个50%正确的理论。降服意味着超越，意味着你不再被他左右，当有贪婪、有性欲、有憎恨、有愤怒的时候， 你不再被你的情绪左右，因为你的情绪有一大部分来自前世的惯性。比如说你的情绪啊，你看到某个人很讨厌就想骂他，这其实是你的惯性，你的惯性有很大的程度来自你前世的习气等等，这就是一种业，这就是一种业的推动。业并不是说你命中你要坐牢然后这个业慢慢慢慢把你推动到你坐牢的那个方向上，不是。业是指每一个片刻的思想、情绪、感觉，这都是业。你每一个片刻的思想、情绪、感觉，都来自背后的这股惯性力量、习惯，也就是古人讲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本性是指你的惯性，你各种各样的习惯。这些习惯不仅来自这一生的培养，也来自前世，它是这一生的习惯加上前世的习惯的总和，这个总和就是你的业。你各种各样的习惯，你的倾向、你的爱好，所以为什么有的小孩子天生就会喜欢弹钢琴啊？他肯定前世学习过，而且弹得很好，弹得非常好，有神童，很小就会弹钢琴，弹得非常好，他前世一定是一个钢琴家，所以潜在的动力以潜意识的方式展现出来了。你莫名其妙的就会喜欢某一个人，讨厌另外一个人，你莫名其妙的就会跟你的某一个兄弟姐妹特别要好，而讨厌另一个兄弟姐妹。这种讨厌跟喜欢的感觉都来自前世业力的带动，你忘了你跟他曾经的怨恨，但这种感觉还在，你已经忘了具体怨恨的来自上一世具体怨恨的那些具体事件，你已经忘了，但那种怨恨他的这种心情还在，所以你这一世看到他你就莫名其妙很讨厌他。所以你将知道业不是一个具体事件的推动，而是一个感觉的推动。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前世如果杀业很重，杀了很多人，他灵魂的某个倾向就非常渴望体验被杀的经验啊，只有体验到被杀的经验，他的正反两面经验才是完整的。而这个被杀的感觉并不需要由前世被你杀害的那个人来执行或完成，不需要，因为业不是线性的，他并不特别关心啊，一个线性的事件应该怎么样终结，没有，业是感觉性的，所以你来世的被杀经验可能由别人来完成，由另一个人，由另一个场景来完成，来满足你被杀的这种渴望体验。所以你总是在业的推动下忘记具体事件，而只记得那个感觉，那个讨厌的感觉，那个杀的感觉，或者那个被杀的感觉等等，业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同学提到怎么净化啊，刚才有人问什么叫降伏，降伏跟净化意思实际上在这里是一样的，也就是当你有某个业，来自业的感觉的时候，你能够不随之而转吗？你的某种感觉让你去偷，让你去杀，让你去憎恨这个人，你能够不随之而转吗？你说不，你说这个感觉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我不想付诸行动，那么这个业就将不得不终结。所以你会知道终结业的方式分成两类，对，跟烟瘾有点像，分成两类。常人 争的终结越的方式，是以对立平衡的方式来消减的。你杀了人，你就渴望被杀，但是你很难做到正反两极完全平等，没法做到平等啊，因为物理能量总是会有超过的时候，超过一点点意味着这一点点呀，在下一次又要被对立面再一次平衡。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因为业并不是以数量为参考点的，而是以感觉为参考点的，但是我们在举例的时候只能以数量来举，这样比较听得懂。比如说你前世杀了一个人，然后你的这一世渴望被一个人杀，也许你这一世的确有一个有同样的类型业的人到你面前并且杀了你，但是他杀你的时候多捅了几刀，也许你前世杀他的时候，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捅了一刀，那就死了，但是这一世这个人杀你的时候捅了三刀，那么多出的这两刀也必须在下一次被平衡。这意味着以对立平衡的方式，你很难完美的平衡，总是有或多或少的情况出现啊，你很难凑巧到正的力量正好是十，负的力量也正好是十，负的力量有可能比十多十二十三，所以它就无法做到一个完美平衡。这就是为什么轮回总是无法终止，因为平衡是随机性的，没有那么巧，不可能正好平衡十对十正好抵消的干干净净，几乎不太可能，没法做到抵消的这么干净。所以这就变成你的轮回必须一直往下轮啊，下一次又再抵消到这一点啊，把超出的地方又抵消，但是又超出了，那么再下一次再抵消，这就是生命的游戏啊，但你永远还不完，还不光，每次还的时候总是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所以佛陀在涅槃经里讲到，如果一个人以抵消的方式来还业的话，那业将永无尽头，佛陀曾经讲过这个话，如果你以相互抵消的方式来还业的话，业将永无尽头，达不到尽头，你的平衡总是达不到那个平衡的点啊，它总是或多或少。另外你的前世的业是没有始的，叫无始之业，它没有一个开始，这意味着你曾经的业也是无边的，你怎么能够终结这无边的业呢？终结不了。所以你要以相互抵消的方式来终结这个无边的业，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宇宙没有开始，这意味着你的业也没有开始，它超出时间的范围太多了，你根本没有头，所以你怎么会有一个尾呢？不会有尾的。那怎么办？佛陀在涅槃经里提到，那怎么办？一个人如果根本还不完这些业，那怎么办？佛陀在涅槃经里提到第二个超越业的方法，也就是不做抵消，不做抵消。当你这一世有一个杀人的冲动，这是你来自前世的业啊，来自对立面，你曾经被杀过，然后你心怀憎恨，你看到人就想杀，因为你曾经被别人杀过。而当你心怀憎恨，看到什么人就想要揍他一拳，想要杀他的时候，你不随着你的内在的这个冲动而付诸行动，那么这个冲动将在你的思想内被消化。 你的冲动不必须以行为的方式消化，它可以以一个思想的方式消化，它甚至可以在梦中消耗掉啊，它甚至可以在梦中消耗掉。所以如果你在梦中梦见你把这个人打了一顿啊，你对他的业也消耗了，消耗掉了。所以你可以以现实的方式来消耗它，再以思想的方式来消耗它。当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就让它流过去，让这个愤怒，让你对他的这个憎恨的感觉在你思想内流过去，那么它也消耗掉，它就不会再转变成一个行动。因为一旦转变成行动，你就很难保证这个行动是点对点匹配的，正好时对时消耗。你的行动有可能会超过你前世的这个业啊，一个人越骂越愤怒啊，火气越来越大，骂得眼红了，然后他的这个愤怒就超过了前世应该还的那个当量。所以当你不把它付诸行动，只是在思想内让它流过去的时候，它总是恰如其分的消耗掉。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消耗业的方式，也就是你不参与，不把它转变为行动，让它在思想内消耗。你这样的方式，你将跳脱那个轮回的桎梏，业力的桎梏，没有任何业力再能够左右你的行为，你将完全跳脱它。所以佛陀在涅槃经提到，一旦一个人能够超越个人的思想，超越个人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降服你的心，你不被你的心左右了，你的心的贪嗔痴你不踩它，随它变，让它自己在内在消耗，内在流过去，你只是一个旁观者，让它自动流过去，那么你将超越所有的因果的锁链，你将成为一个局外人，你将超越三界，你将真正成为一个圣者，不受业力影响的圣者啊，这就是整个宗教的目标，整个灵性的目标。所以灵性的目标跟新时代心理学的目标很不一样。心理学告诉你，你要抚慰你的受创曾经的伤害啊，你要抚慰他，你要抚平他，你要怎样怎样。但佛陀不这样讲啊，印度教不这样讲，灵性不这样讲。灵性只是说你让他去，随他去，你要超越他，而不是抚慰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啊，谢谢大家。